算是第一个逐日，因为上个逐日刚刚好是春节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季节啊，或者所谓节气有没有一点了解？春节的时候，因为它是根据农历嘛，是不是？所以哎，我好，我来翻。所以，哎，为什么又回去了？他不让我讲吗？我翻一下，OK，好，所以在这个节气上面来说呢，春节是什么？春节就是从大寒到立春，大家对这个有概念吗？就是每一年当中分成24个节气啊，然后这个节气它就是一直循环下去的。所以每一年春节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从大寒到立春，意思就是什么？从冬天要进入春天的这个关卡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春节了，就是我们的春节，所以刚好是这个时候。大家觉得现在你的感受还是大寒吗？还是已经立春了？
好
好像身体感觉上看气温来说，好像还是大寒，是不是？还是大寒，还没有春天的气息，是吗？那冬天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其实是它这个每一个节气，它后面都有一段哈。这冬天叫什么？这个叫做"天地不通，必成冬"。它原来是从《礼记》这本书里面出来的。我不是要上国文课啊，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内容啊。这个其实日本人也懂的，你如果跟他讲24节气，他们也懂的啊。这个他形容这个冬天是什么？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成冬，所以是什么？是一个觉得很压抑的一个冬天，就是一个很压抑的，上下都不通。你想，所以我们冬天通常过得很不舒服，对不对？又不能出去外面，外面太冷了，然后呢，就觉得身体好像整个经脉整个都好像不舒服，是不是？冬天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嘛，是不是？所以这的确像这里说的，闭塞成冬啊，你觉得什么东西都哇，好压抑啊。觉得什么都不顺畅，什么都不畅通，这就是冬天的感觉。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已经接下来要到立春了，所以我们要脱离这个感觉，这是我今天信息主要的内容在这里。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约伯记》的14章跟大家分享。《约伯记》，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哈。我来读一下第一节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知道约伯记的人，或是在教会久一点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约伯记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苦难，就是患难等等的这些东西。而且呢，这里讲的蛮极端的，说人啊，这里讲的是人，人多有患难，而且怎么样，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约伯记原来，如果你用原文读的话，它是一首诗啊。我觉得中文已经很努力把它翻成有一点诗意了哈，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人就是这样子的，人就是这样的，出来如花，但是呢，有一天就没有了，飞去如影，不能存留。所以，其实有很多传道人不喜欢用约伯记来证道，为什么？会觉得很消极嘛？但他越读，好像啊，你自己查经的时候有没有约伯记？好像越读越苦，哇，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应该我们要很有希望的，不是吗？然后。最近，我也跟几位牧者们分享哈，大家知道现在有新的那个人工智能出来，我就试了一下，我把问这个人工智能，我说请从约伯记14章做一篇新年的讲道，哦，他几秒钟就全部出来了，我读给大家听哈。约伯记14章是关于人的短暂性和不可避免的死亡的章节，经文中描述了人生如何短暂，如草一样迅速枯萎，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章节的信息对于新的一年是很有启示的，因为它提醒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和时间，并确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美好的回忆。经文中也提到了神的慈悲，说若有一人能得起身，他就必见着光。这句话提醒我们，虽然我们的生命短暂，但如果我们信靠神，我们将会得到永恒的生命。新的一年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我们重新思考和评估我们生命目标和价值的机会。让我们记住约伯记14章的信息，珍惜我们的生命，并寻求永恒的生命，借着我们对神的信靠。哇，如果是神学院的话，100分是不是？哎，神学生不可以偷用啊！哇，人工智能可以写讲道出来哎。 几秒钟哦，几秒钟哦，你问有讲过道的人知道，没有人几秒钟写一篇信息出来的。当然有即兴的，阳光教会常常有即兴的。但是哇，人工智能14章不好讲啊，其实，但是哇，几秒钟就写出来了。然后我有点不太甘心啊，我就想我再试他一下，然后我就用日语再问他一遍，有不起就用手卡拉信念，结果我还没讲完，他就抢我的话，你看，讲到我作ります。我还没讲完，他就抢我的话，他知道我要做什么了，然后就写了一个短片，而且是日文写出来的，哎，内容还有一点不一样，哎，这人工智能太厉害了，是不是传道人要失业了？但是，我要说的不是说人工智能有多厉害，而是说人工智能的背景，它是为什么可以写得出来？他读了大量大量大量的文章进去。所以以前人写过的讲章什么在网上的在任何的这些数据库里面他全部都灌输进去了，然后呢他把它统合成一个最常见的最普遍性的一个信息，把它总合出来，这是现在人工智能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他只需要几秒钟了，而且讲的好像还头头是道，是不是觉得哎好像还蛮对的。当然因为什么，人工智能它不能创新，它只能分析以前过去所有的，但是有很多是我们当然个人的这个脑的容量包括我们的知识有限，跟人工智能比起来好像哎差了一点，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写出来的信息其实就是很普遍性的，约伯记就是短暂的日子，就是人的苦难，总结出来就是这样。但是像我刚才说，如果约伯记真的只是这样的话，有盼望吗？好像没有盼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这本书神要让它放在圣经里面呢？所以今天稍微用多一点时间我们来探讨这个部分。在同一章的第5节这样说，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他也派定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这里讲到什么？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每一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法去超过神所定的这个界限。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哪一天会被主接去，是不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的，即使多一秒钟也没办法，少一秒钟也没有办法，这是神已经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了计划的。这样一讲又觉得真的是约伯记好像特别这个14章怎么这么没有盼望，是不是好像不适合新年的讲道？而且怎么样，刚才我们说约伯记的主题其中一个是讲到患难，是不是？患难这个词其实在翻过来中文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掉，就是它没有就失落了，它没有从原文的意思翻过来。其实原文的这个患难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意思，它原来的这个词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呢翻成中文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有的是就是惊恐害怕战栗，是不是？有的是所谓骚乱，就是哇动来动去动来动去，然后 很吵杂的，或是有不安，甚至有人翻译成愤怒，其他的经文章节里面也有翻成愤怒的地方。所以这个患难说的是什么？患难不是说我真的很苦，不是说我真的什么身体很痛，当然这些也包含在里面，但是这个约伯记里面说到的患难是什么？患难说到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局势，一直不知道你该怎么办，然后这个心里面很乱很烦的这个状态，是原文的这个词的意思。所以大家反思一下，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很多的患难，有没有很多这种不该如何是好，或者是不知何去何从的这种动荡不安的这种情况呢？人碰到这种情况就会惶恐，就会焦躁，然后甚至就会愤怒，是不是？有孩子的都知道，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小朋友做一点点事情马上就哇父母情绪就上来，也许他平常就做那些事情做很多次了，但是那一天如果你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哎，一有人惹到你哇马上这个情绪就上来，这也是一种我们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也是一种患难的情况当中。所以当你想你的患难是什么，我们每一位我们的患难是什么，刚才讲到健康，个人的健康也好，家人的健康也好，或者是个人的每一个人的家庭，不管你有没有成家，或者是你还是单身，都有一个家庭，是吧？你的事业，你的学业，有没有充满患难？像过去的这几年，特别是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有没有很多的患难在这当中？有没有觉得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真的不知道怎么做选择，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把这个情况加在我的身上。有没有这样问过神呢？我相信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很多人都碰到这种问题，特别是当疫情严重的时候，连外出都有点困难的时候，更加的压抑，身体上的压抑也带来精神上的压抑，而精神上的压抑也会影响到我们灵里面的这个压抑。我觉得说，有的人甚至有人说、哦、我都祷告不了了，没办法祷告，读经读不下去了，常常会有碰到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从大寒要变立春了，我们从冬天要进入春天了，已经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积极的心情说，过去是过去了，新的一年是新的一年了。也许过去我们曾经有碰到过很多的患难，很多不容易的处境，但是现在呢，情况开始要转变了，开始不一样。所以刚才说立春的句是什么？立春，刚才大寒已经讲过了，立春是什么？破雪而出，春将至。破雪而出，我很喜欢这句话，破雪而出。原来我们好像被严冬的时候，刚才说那个闭塞不通，是不是被压在那里，被压在这个雪的下面，觉得哇好重啊，觉得好暗啊，都见不着阳光。但是春天来的时候怎么样？破雪而出了。我们甚至这个，只要我们是有生命的，只要我们的生命还在那里的时候，这个种子就会发芽，就会长出来。然后呢，不只是破土而出而已，是破雪而出。即使这土上面盖着一层厚厚的雪，有生命力的东西，它是可以冲破这一切的。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需要重新反思一下的。我们是不是被压抑太久了？是不是在雪的下面已经待了太久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冲破这个土、冲破这个雪的力量了吗？如果长期被压抑，有可能会这样子，我们失去了那个生命力了。但是怎么样？他在新的一年开始，新的生命出来的时候，哎，我们要知道不一样了。每一个人要开始，我们要忘记过去之前的那些光景，而是要更加积极的面对将来，说是的，我们要破土而出，破雪而出，冲破这一切的阴霾、压抑以及捆绑。我们说我们要破雪而出，因为春天要到了，春天要到了。最近的新闻大家也知道，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在5月8号把这个新冠呢，从第二类，就是这感染的疾病有分好几类哈，越上面是越严重的，现在是二类，所以它要从二类降到五类。五类是什么？跟普通的季节性的流感是一样的了。要强调一下，不是说新冠病毒变弱了，不是说它的传染力变弱了，没有，病毒还是一样的。那只是说我们对待它的方式，特别是日本政府的政策，现在说对待它的方式是什么？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了。它其实最主要目的是要缓和这些医疗的方面的资源，因为现在如果是二类的话，你一旦阳性了，你就得住院嘛。当然轻症现在可以不用，但是大部分的还是要住院嘛，所以就会压迫很多的医疗，造成很多其他疾病的人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没有办法得到治疗。所以呢，一个是这方面，当然另外一个是为了经济的问题啊。但是日本政府已经说明了，5月8号黄金周以后，就会从二类降到五类了。我再强调一次啊，不是说这个病毒变弱了或是什么的，病毒还是一样的，但是人们对待它的方法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是一个心态上的转变，是不是？病毒没有变嘛，像我刚才说，情况没有变，但是当我们心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做事的方法就会不一样，是不是？如果我们还停留在那个冬天的模式，我们还停留在这个大寒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辈子埋在这个雪下面了，就不见天日。种子要破雪而出的话，需要一个很强韧的生命力，才可以从这个土中、雪中钻出来，见到阳光，是不是？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突破的这个生命力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永远埋在下面。像我刚才说，病毒虽然没有变，但是心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就会不一样，是不是？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椅子已经排满了？ 没有像以前分的那么散。我再说一次啊，不是说病毒变弱，也不是说希望大家都得了就算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已经对这个病毒有相当熟悉，有相当的知识在这里了，所以即使真的当中有人阳性的时候，当然还是要注意健康，但是我们已经不像一开始那么慌张了，是不是？一开始说哇怎么办怎么办，有人阳性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其实你好好的处理，好好的调养，好好的休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克服的。所以我们要转移模式，在新年当中不要再沉浸在过去的这个冬天的模式当中，我们要进入春天的模式了。另外一个含义在这个约伯记的十四章里面说到关于这个封闭的十四章的十三节这样说，惟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约伯说什么？约伯说愿神把我藏在隐秘处。当外面下着大风大雪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有这层雪盖在下面的时候反而是安全的，是不是？外面不管是天气的是怎么样啊，不管是多么的恶劣，甚至伸手不见五指，那么大的暴风雪，但是当我们被盖在这层雪的下面的时候，我们是受保护的。所以大家回想过去疫情当中，我们教会当中有多少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数不清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当然也有不幸，就比如说家人提早被主接去的，但是我们在这当中也看到神他奇妙的安排，有许多弟兄姊妹已经做过这个见证了，是不是？那其他人我们呢？过去的疫情当中数算一下，神有多少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也为我们挡或除去了多少其实本来会搅扰我们的东西，本来会使我们受伤害的东西，神都一一的替我们先除去了。如果你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再仔细的回去有一个静下来的时间，好好的想过去的真的三年当中，神如何保守我们走到如今，神怎么样的用他的恩典遮盖我们一直到今天，使我们今天都还可以安然无恙的在这里，是不是？所以就像约伯说的，神把我们藏在隐秘处，神把我们藏在隐秘处，使我们不受外面的各种的威胁。不只是这样子，这一节的后半说什么？这一节后半说，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神不是说啊，把你埋在土里就不管你了，就说好，算了算了，你就去那里吧，就待着吧，啊，你有什么事情你自力更生吧。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我们的神他纪念我们，等到日期神所定的那一天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破雪而出了，是不是？我们就会破雪而出，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神的安排当中。所以不要觉得说哦，我现在好像很软弱无力，觉得说我现在还是提不起这个劲，我还沉浸在冬天的埋在雪下的这个模式当中，甚至有人觉得说，哎，现在已经蛮舒服的，我已经不想动了，也有这样子的心态，被保护太久了，在这个雪的下面，使得不想破雪而出，不想从地里出来。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安排是什么？他纪念我们每一位，而且定了日期。我不知道神在诸位身上定的是什么日期，是哪一天，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神没有忘记我们，神没有遗弃我们，即使在过去漫长的这个疫情，或者是这个所谓冬天的模式当中，神没有遗弃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他已经为我们定了日期，而且有一天他说你要出来，神纪念我们。所以现在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不是说哦就等等等等等，然后呢啊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发生，不，专心的寻求神的旨意，聆听他的声音，说什么时候我应该站起来，什么时候我要出来。特别是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要起立来为神使用。不只是如此，刚才说约伯说神把他藏在隐秘处，是不是？不只是这一层而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在同一章的十七节说，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神不只是保守我们个人而已，把我们的罪，把我们的过犯也隐藏了。不是说故意不去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用他的方法 涂抹我们一切的罪过，是不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一切的罪过都被赦免了。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还活在罪的当中。虽然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从罪里面出来，但是神已经把我们所有的过犯、我们的罪孽都已经靠着耶稣基督都已经赦免涂抹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只被杀的羔羊，为我们所牺牲的羔羊。可能有人听过这个，就是逾越节跟华人新年的这个类似的几个情景，可能有人听过这个。第一个说逾越节的时候要吃羊羔，吃苦菜，是不是？那华人新年也是一样，我们要吃年夜饭，是不是？全家聚在一起。然后以前常年菜大家有吃过吗？可能比较传统的地方有，哎，是我第一个，对，这比较传统的地方通常还会有常年菜，是苦的，那是苦菜啊，所以哎，很相似是吧？还有一个，逾越节的时候要在门框上涂什么？涂羔羊的血，羔羊的血啊。那有人说这个类似于我们华人贴春联，是不是？春联是不是也是门框、门楣上面啊？所以这个习俗也是相当的接近的。还有呢？逾越节的时候有灭命的天使下来，那大家知道华人的传说里面是这个年兽，有听过吧？年原来是一个兽的名字，它是来 下来抓人吃人的啊。然后所以为什么新年是放鞭炮？放鞭炮原来是说把这个年兽给吓走，是不是？不要让它过来，原来是这个传统的。好，还有呢，逾越节的时候要除去一切有效的还发霉的东西呢，这些全部都要除去。那当然华人新年我们习惯，特别是在除夕之前，我们不是会大扫除吗？是不是啊？所以除旧迎新，除旧布新，这是我们类似的一个习惯。还有最后一个什么，逾越节的时候吃无效饼。以前的现在的可能不一样，以前的年糕是没有发酵的，大家有吃过吗？比如说类似于日本的那个omoji，它是没有发酵，是硬邦邦的这样子。以前的年糕是没有发起来，现在可能大家习惯吃所谓发糕啊，就是有发起来砰砰的这种。最早的年糕是真的就是米或是糯米做成硬邦邦的这样子啊，所以那个也是无效的。所以这个很多习俗其实是类似的啊，即使在华人的文化当中。所以刚才讲到逾越节，在门楣门框上涂上羔羊的血，当灭命的天使下来的时候，他一看到这个门上有涂着羔羊的血，他就会越过去。这就是逾越节的由来，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所以那一只羔羊，被杀的那只羔羊是代替这一家人而牺牲的，是不是？如果不杀那只羔羊的话，灭命的天使就会进去，然后呢把这一家里面的人给杀了，是不是？所以这是一只替罪的羔羊，替罪的羔羊，因着羔羊的血，灭命的天使就不进去，而保护这一家人。同样的，刚才说，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耶稣基督自己就成了替罪的羔羊。耶稣基督自己，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涂抹我们一切的罪了。刚才说神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孽，因为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若是不信的话，我们今天还是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一切都已经被涂抹，一切都已经干净了。我们因着相信他，我们可以称为义，是不是？所以这也是每当到新年的时候，当你看到那挂春联，虽然最近很少啊，看到挂春联的时候，回想哇，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何等的浩大！他自己没有犯错，没有任何的罪污，但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他自己走上十字架的，而在那里为我们牺牲，完成了这个伟大的救恩。所以每逢新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次有这个机会，来让我们自己想起主耶稣基督的爱，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浩大。进入春天了之后，不只是这个苗从地里钻出来，从雪中出来，而是什么？ 发芽了之后就会准备要开花了，是不是就会要开花了、所以其实下一个节气的话呢，它是含苞待放花欲裂、这个形容、大家 有懂吗？就是含苞待放是还没有开花，是不是、花欲裂是裂，就是它整个哇花满开的时候，但是呢在立春之后其实还没有马上就开的那么大，是不是？这要到可能可能要到比如说晚春啊、或者是甚至在盛夏之前吧，那才会有真的哇大朵的花开出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它已经含苞待放了，是不是？如果没有先成为这个含苞待放的状态，不会一下子从这个从发芽从这个苗直接变成花嘛，是不是？会经历这个过程。而这个含苞待放的状态是什么？当然根据每个植物不同啊，有些植物是它真的，你看看它很饱满，花欲裂是什么？它很满很结实，你觉得它已经好像一碰就要炸开来的这种感觉。所以它是有一个生命很强的生命力在里面，不只是这个这个芽从地底钻出来而已，而是当要开花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极强的生命力在这个地方，哇，一碰这个花就要开了这种感觉。我们现在有没有进入这个状态？如果还没有的话，我们要加把劲，是不是？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有这种蓄势待发的这个冲劲在里面。神已经说接下来会不一样，是不是？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了，我们已经要改变我们的过去的这个模式，或是我们的这些过去的传统和思想。我们要在接下来新的一年当中说，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开始行动起来，我们要做事。就像这个花它含苞待放的时候，像这个花它真的已经随时都准备好，哇，要大大的绽开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这个花这样子？可能疫情已经太久了，可能太久我们已经习惯埋在土里，或甚至只是芽长出来就觉得OK 了，我已经出来了，已经自由了。但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开花，我们要开花，开花才能结果，是不是？所以现在不只是基督徒，其实非基督徒也是一样，大家已经知道说形势要转变了，不管是经济上也好，社会上也好，或者是像疫情上面，很多很多世界各个国家都已经开始认识到，哇，接下来局势会大转变了。再举日本的例子，日本现在常常，其实不只是日本，大家都在说 post-corona 这个词，我想接下来会越来越常听到这个所谓后疫情，后疫情。大家已经知道疫情即将要过去了，我再说一次啊，不是病毒它怎么样，病毒还是那个样子哈，但是人已经可以想办法，可以来控制住，来对付这个病毒，我们可以跟它想办法共存，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接下来很多很多不管是研究机关也好，或者是国家政府等等也好，都开始在说 post corona， 接下来疫情过后，后疫情的阶段我们要做什么？大家有这个想法吗？大家有这个想法吗？还是觉得说疫情好像还有很久，可能还有很久，但是我们已经不沉浸在那个模式当中了，是不是？后疫情我们能做什么？许多教会都相信大复兴将临到，大家相信吗？阿们。大复兴会临到，特别是在日本，多少的国家，多少的教会都在为日本祷告，说大复兴将会临到这个日出之地的这个国家。后疫情我们真的要站起来行动了，不能只是留在我们自己教会当中，觉得说哇，弟兄姊妹相爱相亲这样就可以。那就像是苗虽然是长出来了，但是没有开花，是不是？开花了我们才能出去结果子。所以这是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们准备要开花的时候了，准备要开花了。所以不要再沉浸在过去的这个模式当中，不要觉得说哇还很压抑，不，有时候是只是我们思想上的一个转变而已。这个情况可能再过一下子就可以说不用戴口罩了，可能呢？那是我们外观或是行动上的一种解脱，一种解放。但是我们的心智上，我们的心灵上有没有改变？如果我们的思想上没有改变的话，我们也会很容易回去原来的 这个处境，是吧？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真的有一个大的释放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新年，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同样的十四章的十四节这样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这里讲到释放，如果你看前半句约伯这样说，觉得也又会觉得很消极，是吧？人若死了岂能再活，这是一个反话嘛，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人死了就不能再活了。当然在旧约的时代，耶稣基督还没有完成这个救恩的时候，还很少有这个永恒的概念，不是没有啊，但是可能还这个观念还没有很渗透进去。但是你可以看到约伯其实他并不是没有盼望的，是不是？他说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征战的意思其实是从军，他原来的服役或是从军的意思，原来的字义是这样，就是说我被征兵去了。在征兵在从军的时候是没有自由的，是不是？长官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没有问为什么的，没有问说哦，或是讨价还价的，没有，上面说什么下面就执行，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一个状态。所以约伯他是用一个比喻说，我在一切征战，我在从军的日子的时候，我是没有自由的。但是他下半句是什么？等我被释放。为什么中文这里有时候获益改变？改变是什么？就是等有人来替你的时候，原来是退役，退役啊，就是我从这军队中出来的时候，我被释放了。我已经不再是军人了，我改变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自由的时候就来临了。所以大家不要误解说约伯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如果你读整篇的约伯记，你可以发现他一直保持对神的信心，是不是？即使他哇，他面临那么多的事情，财产都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自己又生病，又在这个痛苦当中，然后呢他的朋友又来控告他，哇，好像真的是四面楚歌，是吧？但是他一直保持对神的信心，一直没有失去这个盼望。所以即使他面临到这个死亡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虽然他还不明白这个奥秘，但是他说什么？我会被释放，有一天我已经不会再，有一天那个日子到的时候，神所定的那个日子到的时候，我就会得着真正的自由了，我就会被释放了，我就不再是在这个从军里面的这个不自由的状态，而是我会被释放，我会被改变。所以约伯他是很有盼望的。不只是如此，得到自由之后要怎么样？十五节说：“你呼叫我便回答。”他已经做好准备，他要回应神了，他要回应神。他不是说哦，我自由了，好了，什么都可以了，我行我素，我想要干什么就做什么。不，他已经预备好。他已经预备好说，神啊，你呼叫我便回答。我们今天有没有预备好？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已经是罪被涂抹了，我们都是自由人了，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回应神呢？当神对我们呼叫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有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第二个，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可以回答，对神的这个呼召有所回答呢？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曾经神有给你呼召，比如说让你出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也有可能是部分的，也许不是全职的，可能是代职的，或者是可能只是在教会当中做某一些事工，也许神曾经有把这个负担放在你里面，但是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回答神的呼召呢？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是不是？如果你有过去，特别是在疫情当中也好，就是在这过去的冬天模式当中，你觉得啊，我真的是啊力不从心，我真的是做不起来。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当神的呼召再一次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说回答神啊，我在这里。你看约伯，即使他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家破人亡，是不是？所有的家产也没有。自己又在这个严重的这个疾病，当时是不治之病，在这个当中他还是预备好为神所使用，预备好回答神。何况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来说可以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安逸的状态，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好回答神的准备？不只是如此，你看下半节他说什么，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他已经知道神要动工了，即使他在这么困难的情况当中，他已经知道神要动工了。我相信今天没有一位说我的生活很容易，没有一位可以说我的生活真的是无忧无虑轻松愉快。也许有了，但是大人的话通常比较少，小孩子可能无忧无虑。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当中，我们相不相信神要动工呢？我们相不相信神接下来要做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呢？而且是要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要觉得说啊，不关我的事了，有牧者们在就可以了，有执事们在就可以了，其他人他比较擅长，让他去做吧，我就乖乖的做一个所谓平信徒就好了，我就是来聚会，然后聚完会打个招呼回家就可以了，我只要能够有一张进天堂的车票就行了。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想法，但如果今天我们还抱着这样的心态的话，那就不正确了。那我们还停留在只有刚刚破雪而出的这个状态，还没有到含苞待放，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开出美丽的花朵的时候，要有这个心态上的转变。我常常说，服事没有大的或是小的。我稍微简单的列了一下，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教会，光看我们教会当中多少的事工等着人去做，讲不完。每次我们开牧长会也好，开长职会也好，讲不完。当然，特别爱宴小组开会最久，我知道。但是你看有多少的事工，主日学的孩子，我那天算了一下，已经要七十几个人了。如果继续升的话，可能要破百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很需要第一个老师。你不要说啊，我不会讲故事，我没有办法带孩子，我现在还单身。我想大部分的主日学老师都是从单身的时候开始做的。现在先给你练习的机会嘛，是不是？等你有孩子的时候，你就轻松愉快了，是吗？所以第一个，我们现在需要小班的老师，特别是。哇，我们的小孩子都很活泼，太过自由了可能。所以在上课的时候，哇，他们很高兴，特别是我们装修了之后，哇，对他们来说三楼简直是天堂，是不是？叫他们回家都不要回了。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所以不管你有没有孩子，鼓励大家加入主日学的行列。即使你说，我没有办法看孩子，课后清扫总可以嘛，是不是？我们课后每一次小孩子他们当然会收拾，但是还是不够彻底，需要家长们大人来帮助，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需要的。青少年也是，青少年是特别容易流失的一段年龄层，即使在主日学里面表现很好，但是呢，一上了中学之后，很多孩子就不愿意来了。这我们已经看过无数的这些例子，因为朋友比较重要嘛，从青春期开始，以前是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的啊，但是等到有朋友就不是这样子。但我们教会有可能有一点颠倒了，不是孩子跟着爸爸妈妈去，是爸爸妈妈跟着孩子来教会也有，这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但是青少年接下来，你看，哇，他们上次去营会多高兴啊！每一个说，哇，我可以不用上补习班，没有作业，还可以天天跟其他朋友在一起，是不是？那接下来很多还有更多的营会我们要去做，包括他们功课上面的指导。你不要说我日语不行，没有关系啊，你教你能可以的嘛。对，而且小学生的总能多多少少帮忙一点，是不是？其他的执行也是升学或者是交往方面的辅导，我们一直在做，但是还是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是不是？上礼拜我们也有美好的婚礼，是吧？我在期待会不会接下来直播小组跟这个敬拜小组投影的人突然暴增，是不是？大家现在都知道音控室是好地方，只有台兵不知情，他说我一直都戴着耳机，我都不知道旁边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需要，真的，这里也是需要的，执行组也是需要更多的人，敬拜小组更需要，是不是？敬拜小组，你不要觉得说我乐器都什么都不会，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专业的训练的，神看的是我们的心，不是看我们的技巧。只要你有这个心来服侍，你从零基础来都没有关系的。重要的是你愿意摆上，付出你的时间，然后各种灵修技巧上面都是需要付出更多在这个地方。其他我就不一一说了，直播小组、网站小组，爱燕刚才也说了， 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说下午我们池袋继续拓展，是不是这是一个重点的事工，包括教会的外面也是，东京庆典肯定还要办的，是不是？我们也现在开始各个教会的资源啊、像今天下午胡敏会去殿桥教会分享，这也是其中一种。那以前那我们也有，比如说去过利合波教会也好，穿越教会也好，各个华人的教会，甚至日本教会，我们也去支援过啊。所以这种种的事工对外也是有，还有接下来可能近几年会进展比较多的神学院的中文部，很多人说啊，我用日文没有办法读，我想要献身，但是不行。哎，很快没有借口了，用中文来读可以上课，可以学习，只要你有这个心，是不是？还有包括我们停了很久的海外宣教，我说的是实质上的。我当然我们实际上比如说奉献等等，我们一直即使在疫情当中对海外都有在支持，但是接下来可能我们有更多的短宣队，比如说等各个国家都开放的时候，哎，我们实际去到当地跟当地的教会有更多的交流，是不是？这个很多很多，其实我这只写了一部分，很多很多都需要各位来参与的。所以不管是哪一项，只要你觉得有负担的，当圣灵在你的心里说，哎，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可以，不管你有没有做过，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不管你的岁数是大或是小，没有问题的，都没有问题。只要有这个心，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就投入这个事工当中。这个接下来当然我们上次做会员调查的时候还会更多的跟进在这个部分，但是真的大家预备好，预备好你可以参加哪一项事工，请跟各个牧者或者小组长等等都可以来联系的。最后用这句经文来作为一个勉励。不动了。好，哥林多前书的10:13，这是其实上个礼拜我们主日学小朋友背的经文，很长啊，他们都抱怨怎么这一节这么长啊。但是我说这是一节，我不是给两节，只有一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三遍好不好？哥林多前书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再来一遍，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最后一次，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在过去的当中或是现在，你可能觉得你有很多的试探，你觉得你有很多的困难，你觉得你有很多的患难，像我们刚才说的，但是这里说什么，都是我们所能受的，神所赐给我们的都是我们所能受的。神说什么？神说他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哎，又不下去了，请帮我翻下一页可以吗？神说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也许你在迷宫里面走走走走半天，哇，找不到，但是神有出乎意料的方法，神会说，哎，你别在里面绕了，出来吧，出来吧，我会给你一条出路，用的不是我们人所能想出来的方法，而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他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即使你在很痛苦的当中，你在任何困难的当中，抓住这个应许说，是的，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神会让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忍受得住。最后一页，让刚才的这几句话做成一个春联。横联平常我们常写的是五福临门，但是这次我用的是主福临门啊。在这个春节的时候，让我们彼此勉励，是不是？ 也抱着新年新希望万象更新的时候，不要再沉浸在过去的这个冬天的模式当中，我们已经立春了，是不是？在春节的时候再次让我们心意也可以被更新，继续做主的圣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在过去漫长的疫情当中是怎么样的看顾我们，怎么样用你的慈爱的手缠拉着我们，怎么样的用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让我们不要再沉浸在冬天的模式当中，而是我们要知道春天要来临了。在这个春节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切都要改变，万象要更新，大地要复苏，让我们的心灵也跟着再次被你激励起来，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对你做出回应，而在你的事工当中能够有份。感谢你继续我们同在，在接下来一年当中丰丰富富的 有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主啊，能够把很艰难的约伯记是可以跟我们这样子的来说明啊。我想也许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是处在这几年当中，或是最近当中，你觉得你被压得好像是霜雪都压在你身上，你今天听了这篇道，你是不是有信心说我可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我可以破雪而出？有没有这个信心春天就要来？